这里告诉我们说，应承主张外境有啊，那么这个心境都有，但是都是名言的无自性有。那你要说他有，其实是无自性。既然你说他是无自性的话，他就不是真实有。好，现在唯识中的道理被中观应承的这一个道理，这个外境有啊，是名言有无自性的有啊，给破了之后，那么它里面所含的意义就是怎么样呢？既然外境有，就是无自性的有，那要在世俗的层面要说有，两个都有，都是无自性的有，心境都是无自性的有，但它的真实意义来讲的话，两个都没有，都是毕竟空，因此等于也破唯识中的那一个是的实有，不只是破它的外境无啊，也破它的那个是实有，那个唯识的那个唯识啊。那么无境破，唯识就破，所以呢，那个唯识是指什么？就是依他起啊，依他起的这一个啊三界性心所。因此他说，就是不许依他起有。既然是不是实有啊，三界性心所不是实有，那么这个就是遮什么？遮是性有啊，他的这个啊是的所有这个三界性心所啊，这个依他起的十一是啊，那么他的这一个体性都是没有的啊。好，既然如此呢，亦破离言自性的自证分。为什么呢？所知无能知就无啊，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吧，前面月称论是始终是以这个道理破的，没有所知就没有能知，各位啊，这一点啊，各位一定要认清哈。那假设都没有境，那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要做什么？所以所知无，能知就无啊。因此依他起要是破，那么能够知依他起的这个自证分，这个能知就破。所以他说，此之离言自性者，即离能取所取的能缘，或者是能取或者是能缘法。这个离能取所取的能取，能取法，或者是说离能取所取的能缘法，就是指自证分。因为唯识中它是破片寂执的，片寂执就是二取，能取所取这个二取执。可是唯识中很麻烦哈，他说一切万法皆是从事所变所现起的，那在这里面没有能取所取分啊，有这个能取所取这个片寂所执的话啊，这个是无明心的执着所起的，所以这个要破二取空。但是你这个由藏识阿赖耶识所现起的这个万法，谁晓得啊？他说心的自证，心的心体自己会知道，心能够自己证明自己知道什么，这个叫自证分，这是实相唯识讲的啊。所以呢，能知依他起的，能知这个三界心心所虚妄分别的心心所的是什么？是自证分，是心体。因此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好像隐约的又发现他又成立了一个能缘或者是一个能取，对不对？他破了那个二取片寂执的能取所取，可是他又建立了一个能够知道依他起的这个自证分，这个心体。那这一个自证分，他又不说他是能缘，也不说他是能取，他不这样子立名，他说他是自证分。其实这个自证分的作用就是能知能取，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唯识宗义里面的一个难处，始终被外其他的宗派啊，外就是不能说外啊，这一说外就跑到外道去了啊，就是始终被唯识宗以外的其他宗派，尤其是被中观宗啊，当然小圣啊是另外一回事啊，小圣你不要说，那个正量部曾经把这个唯识宗啊一难了12年啊，结果要等到了等这个玄奘大师去了才救啊，把这个问题给救回来哈。那么唯识宗有一些他的宗义里面始终有一些死角啊，他的那个义理没有办法很圆满的去解释的，都是为其他宗派啊所指责所诟病的。 现在这个地方这个自证分呢，就是其中一个。他不说他是能源，也不说他是能取，他说他是自证分。其实他的功用呢，就是能源能取。那你既然破了二取，你又立了一个能源，一个能取，那这怎么回事啊？啊，所以这个呢，啊，也是他的一个难处。
好，下面他说，自证分既然没有，谁又能够证知自证分所证知的依他起呢？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对立的啊。
依他起跟自证分呢，它是一个能，一个所，一个所知，一个能知啊，是一个对待的。那么一个没有了，另外一个就不能成立啊。那么不管是能知没有或所知没有啊，那么都不能成立，因为两者是要对待才能够成立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啊，它一个应成所取的这个外境有是无知性的有是名言有啊，这样的道理一成立，把唯识中一破了以后，那么依他起也破，自证分也破了啊。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他说，如上说依他起是自证分所知的法，所谓依他起者，一切有为法事啊，一切有为法就是三界心心所，在唯识来讲啊，那么就是依他起。下面继续，他说，然唯识无境，境是内是变，妄之以为是外，故能源所源皆是内是边是啊，这个没有境啊，所有的境都是从内是里面变现出来的。那么因为虚妄的片剂啊，片剂所知，这个意，这个能片剂的这个意识，把它执着以为是外境，所以他说能源所源皆是内是边是啊，都是是的啊，能源所源都是他内心啊，他的这个内心里面的啊的问题。下面呢，他说能源是见识，或说是的见分。如果说是见识呢，就未必是实相唯识讲的；那说是见分呢，就绝对是实相唯识的一个说法啊。所缘是相识，或说识的相分啊，这个是唯识所成立的内识里面的这个能源所缘啊。有时候称它是见分、相分，这个实相唯识啊；有时候说它是见识、相识。此二即是依他起法。这个呢，通通是依他起。如果依他起无，则不需自证分；自证分无，亦无能证之依他起者。所以，总破内心实有，则自证依他亦破。月称论是在这个地方：一、外境有是无自性的有，那么外境有，内心也应该有，但是也是无自性的有。这个无自性的有，等于把唯识中的这一个内事是实有给破了啊，所以他说总破内心实有。这个内心一破，他啊不是实有了。这我们刚才讲的是依世俗地讲哦，假设依圣义地讲的话，在中观圣义地里面是毕竟空无一法，那更没有。所以呢，事的实有全部被破了。那么内心实有被破了以后，自证分依他起都破。啊，依他起一破，唯识中这一家就全垮了。啊，我们说，三性，唯识讲三性啊，以依他起自性是为主哦，为中心。那么，他一躲一垮啊，片剂值跟原成实都不能够建立了。好，我们下面再看啊，下面这里呢是我们在提这个唯识中曾经依这个破即为啊。认为没有即为来成立外境是没有啊，没有真实的外境。好，他说唯是以分破无分即为，由即为无故说无实外境，出色亦是由内事所变，无有即为何即的出色。这个是唯识中的这个破即为啊，那么来成立唯识无境的啊。他说外境没有真实的外境啊，外境这些色法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宗派说这个外境呢，是由即为这个细色啊所合而成的。那么只要把即为一破了以后，那么就证明了这个外境这个色法啊是没有的。那他以什么破呢？以分破，这个分就是方分啊，唯是以六方分。所谓六方分，就是 前后左右上下。他问这个主张即为是实有的宗派说，你这个即为你叫做是色法的最小最小不能够再分的啊，那一个细色了，最小最细的细色不能再分了，因此称为无方分。那么如果是色法的话，它有体积啊，有体积的话它一定有四面，有上下，对不对？色法，色法是物质，物质一定有它的体积，有体积一定有前后左右上下，这六面嘛，对不对啊？那如果你有六面的话，表示你有方分啊，怎么会没有方分？只要有体积有六面的话，那我就还可以再分啊。其实站在这个一般的啊，我们说不要讲这个佛法的啊这一个理论呐 啊，我们用一般的道理来说它。这个只要占空间有体积的东西，你要去把它微分啊，微细的一直分分分分分分，永远分不完的，对不对？啊，永远可以再分的，是不是？啊，再小再小再微细再微细，总不会分到没有吧？它一定有啊，微分微分再微分都有。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就没有所谓的无方分即微，就这样破啊。所以呢，既然如此的话，即微破。那就没有即为了，没有即为，没有细色，就不能合合成粗色，所以外境非实有，这是唯识中破即为啊成立没有外境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合不合理呢？好，我们看下面，他说：此虽能破外即为，然不能破外境为有，且世间圣教。都跟他做防难，无证无据，无人信受，虽可以辞辩遮破，那又有什么用呢？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唯识中以方分破这一个无方分即为啊，他只能破外即为，只能破即为，但是不能破外境的有。这个本来主张有无方分即为的这个宗派，他这些道理本来就是不合理的。物质没有最细色可谈啊，细可以再细，小可以再小啊，所以没有所谓的无方分即为啊，不能那个即为本身的成立就是一个问题啊。你说最小的单位，物质最小的单位，在物理学到目前还在找物质最小的单位。啊，今天有人找到一个很小很小，比以前找到的更小的单位，他就得一个诺贝尔奖啊。过了几年，过了几十年，又有人啊，以更新的科技呢，找到比这个更小的单位啊，这个在撞击哈、啊，然后撞击了哈、啊，越分裂越小越小越小，好，他又再拿一个诺贝尔奖哈、啊。从有诺贝尔奖以来哈、啊，就有好多人因为这样子哈、啊、得奖，是不是啊？啊，那么我们相信呢。啊，这是没有终结的啊，小可以再小，可以再小，啊，它只要是啊这个物质的这个特质的话，它就是如此。所以你成立一个即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啊，所以你要破即为很容易破，不需要佛法，只要用道理就可以破啊，用方分就可以破。那么龙树也以方分破即为，但是。即为尽管被你破了，那只是说它成立物质有最小的单位这一个说法是错误，你没有办法以此而说这个色法这个外境的存在是没有的，你没有办法这样证明，对不对？你只能破即为，你不能破外境，所以他说还是不能破外境的有。那么你这种说法，唯识中你这种说法跟世间啊是有妨碍的，世间人一定相信由细色合合成粗色，这必然的嘛啊，由这个细小的这个毛线的纤维啊，把它再搓搓搓就会变成粗的毛线，粗的毛线再织织织就会变成一件毛衣啊，然后你再织织织还可以变成一个毛毯，对不对？由细色而成粗色， 这世间人的这个本来如此的这个道理，在世间法上来讲，在世俗的层面来讲，你没有办法用破即为去破这个道理，你跟世间人做防难啊，跟世间啊有妨碍，跟世间的说法产生冲突啊，没有人会信你。那么也跟圣教做防难啊，为什么呢？因为佛啊，这个说这个即这个世间啊，即为啊，这个世间呢，由这个这个地水火风四，对不对？气色和合而成出色，这个在世俗地的层面，佛也这么说啊。啊，那佛也说有色受想行识，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可是这个是假名有啊。圣教里面是不是也这么说？佛也说你，也说我。那你说都没有，那佛在说什么？但是这里面的问题不在于外境真的没有，而是在于佛说的啊，这一切的名言色受想行识啊，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啊，十二处十八界五蕴等，佛说的这一切法，他告诉我们，这是缘起性空无自性的，不是你像你为师讲的是外境无，只有内是实有。所以你以这个要破外境，你说外境没有，那你是跟圣教做防难。各位，这是中观宗站在中观的立场啊，以为这个缘起性空的啊，佛说缘起性空，佛说一切法，佛以假名说一切法，佛不跟世间人做防难啊，他不跟世间人争，世间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说，这个是圣教。那唯识宗依此啊，那么依这一个破即为，要立这一个没有外境啊，不只是跟世间人这个做防难，也跟圣教跟佛的教法啊产生妨碍。所以最后呢，他依这个龙树在大智度论里面啊破即为的这个道理啊，把中观破即为的这个意义呢，再做一个说明啊，从这个中观的角度再做一个说明。他说，龙树大智度论早就用分破尘了啊，早就用分破尘，这个尘就是即为啊，这样早就用分，这个分就是方分啊，但其意不再破外境。龙树是用十方分，所谓十方分就是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个就八方了啊。然后还有个上下，是叫十方分。用十方分破即为啊。那么破的情况也跟为是一样啊，就是说你是色法，有体积占空间，你就还可以再分，你就有上下左右啊，有这个东南西北，那就可以再分。那么可以再分的话，就不叫无方分啊。那你说这个东西啊，是这个色法的话，那是无方分的话，就是离开色法的这个特质了，就不是色法啊。他依此而破它，但是呢，他破这一个无方分即为的用意呢，不在破外境，而是在什么呢？破对外境的自性值，因为各宗取这个即为是真实有的。啊，他在破这种自性执，所以论中处处说只破执不破法啊，就是在这一个大智度论里面呢，他不破这缘起法，他只破你对缘起法的自性执啊，这个是中观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啊，所以改缘起无自性，无可破也啊。你破法做什么呢？缘起法本来没有自性，要你来破做什么？你只要离开自性执就好了，啊，这个虚狂法法尔如是缘生缘灭，它的因缘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灭，啊，缘起性空是法尔如是的，啊，所以他说，缘起无自性，无可破也，没有自性好破嘛，你要破什么？要破自性就好，起自性执是。凡夫的无明心，把这个无明自性执给破了。 就好了。啊，所以龙树破即为是要回归缘起性空，要破对这个色法的自性执，而不是要破这个即为本身，啊，是破它的自性执。好，我们的时间好像啊，只能到这个地方啊，刚好呢把这个第四个不共见啊给说完了。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不要忘了我们有个功课，各位回去复习一下，十二有之缘起啊，惑业苦，是三世的惑业苦，哪几支是惑，哪几支是业啊，这个烦恼啊，业跟苦啊是怎么分的，在三世里面怎么分的，各位回去啊复习复习，下次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回忆回忆啊。好，下课。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中观应成的第五个不共见啊。第五个不共见要谈的是许二圣人亦能通达法无自性，561页啊，这个不共见篇幅呢还算不少啊。那么大体上要讨论这个二圣人也能够通达法无自性呢，我们在书上看到他是这个从主要呢是从两个角度啊去谈它。第一个角度呢，它是从这个道上见的这一个角度进去谈它啊。第二个角度呢，是从果上见啊。那么在道上见的部分呢，它有分三个主题来探啊，就是说来证明这件事情。第一个主题，它是取这个菩萨的智慧跟二圣人的智慧的一个比较啊，那么来证明二圣人他确实啊能够通达这个法空性。第二个角度是从这个布特迦罗空跟法空啊，这两者的一个比较，看它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说在断烦恼上面呢，断这个布特迦罗我执跟法我执，而能够证得布特迦罗无我跟法无我啊。那么这个布特迦罗无我跟法无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无我，截然不同的空性呢，还是说空性只有一个？当然在中观应成的立场，空性只有一个，空性不可能有两个。那么之所以区分是布特迦罗空跟法空呢，它是依它的所依事。如果说站在世俗地的立场，依所依的法来谈的话，你在布特迦罗上面，当然你说布特迦罗无自性了，布特迦罗空，你在一切法上，你当然谈的是一切法空啊，或者是这个一切法无我，这个是所依事，也就是说你依什么对象来说空。如果你不管这个啊，直接从圣义地来看的话，一切法同一空性，这个有情世间也好，气世间也好，同一空性啊。所以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从这个布特迦罗无我跟法无我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证明二圣人也能通达法无自性。那么第三个角度，第三个主题呢，就是从这一个修道的这个道观来谈它。我们知道二圣人呢，从前面这个小圣的部派我们都知道，他们无非是从四谛啊，苦集灭道，从四谛入道，就是修四谛观 四谛十六形象观，或者是比较简化的啊，有说修四谛不一定观十六形象了啊。那么有一些小圣的宗派，尤其是在经部中呢，甚至于有的呢强调只要观一个灭谛，但是不管怎么观呢，还是都是透过四谛做观啊，四谛形象做观。在其他的宗派，中观应承以外，其他的宗派呢都公认四谛观，二圣所修的这种四谛形象观呢，都是破不特伽罗我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那二圣人就不应该有能力通达法无自性。那现在我们第三个角度呢在这个地方应承就要证明，修四谛形象观不只是通达不特伽罗无我，还能通达法无我。所以在这个道上见的这一个部分呢，那么就是以这三个主题来证明二圣也能够通达法无我。我们刚才讲到要分两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就是从果上见的角度来谈，也就是从这个大圣人自己本身所证得的这个无生法忍，我们说证得一切法无生，是不是证得这个最后证得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无生的这个无生，还有呢二圣人所证得的是苦集灭道的那个灭谛，证灭谛就证涅槃，是不是？那个灭谛呢就是尽啊，一切烦恼尽，一切苦尽，那个尽。那么所证得的，在果位上来讲，他证得这一个尽，二圣人证得这个尽，跟大圣所证得的这个无生是同还是不同？如果是同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认二圣人也能通达法无我啊。所以这个叫做从果上见来证明二圣人也能够通达法无我。那最后呢还有一个余说，这个余说呢就是直接从这个小圣的经典里面找出他佛对二圣人讲法空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圣言量那么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证明结论。所以这个不共许第五个这个许二圣人也通达法无自性的这个不共许，大体上呢它的纲要呢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一项一项的来谈。这个一开始当然就是从道上见的部分，也就是道法从道法的角度。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大圣菩萨的智慧跟二圣人的智慧做一个比较，那么来证明二圣也能够通达法无自性。好，我们现在看书入中论第一菩提心地第八颂，最后彼至远行会议圣句论中曾增引十地经第七地中有关开示来做说明好，到这里这个呢是先交代，我们现在要探讨这个二圣能不能通达法无自性的这个部分呢，大部分呢还是依月称论师的这个入中论作为主轴来进行的。那么在第一个主题要探讨依这个智慧的比较来探讨呢，那么也是根据入中论里面的那他是在入中论第一菩提心的第八颂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彼至远行会议圣这个是在讲七地菩萨到这个远行，这个远行就是七地叫远行地那么彼当然指菩萨了菩萨到这个远行地的时候呢，那么会他的智慧异胜，就是也能够胜过二圣人意思呢就是 在七地以前的智慧是不能胜二圣人的啊，所以我们的讨论呢就要从这个地方出发啊。那么入中论呢，在这解释这一句话的这个地方呢，就啊，除了解释七地菩萨的智慧以外，他也旁论到这个二圣也能通达法无自性的这一个思想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说，论中曾增引十地经第七地中有关的开示来做说明。所谓的十地经呢，其实呢就是华严经，华严经的十地品啊。那么因为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啊，这个十地品呢可以说是整个啊华严经的中心呢啊，最重要的核心呢。为什么呢？因为菩萨的道次第呢啊只有十地。那么菩萨从初地这个初发菩提心一直到第十地的啊这个过程里面，所有的这个善根功德呢都设在这个地上。所以菩萨地的那个地的含义呢，其实就是指菩萨的善根功德啊。所以华严经整部经的这一个重点，这个核心呢是在这个十地品。那么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因此呢就有啊把这个十地品特别抽出来啊单独流通，就称为十地经啊。那在这个菩萨地里面啊，我们说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他十这个最后这个第十地还没有成佛以前啊，这个第十地的这一个善根功德啊，都设在这个菩萨地里面了。大体上呢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了解，就是说在六地以前啊，初地到六地呢，我们说它是一个阶段的话啊，那么这个阶段的这一个菩萨呢，主要的重点是累积他的福德资粮啊。菩萨都是要自利利他的，但是在这个初地到六地的菩萨呢，还是以自利为主啊。这个因为在这个阶段呢，他啊要累积自己足够的这个福德智慧的资粮啊，所以呢以自利为主。到七地就入无生法忍地了啊。那么在七地呢，他必须要这个升起这个方便慧啊，要得方便慧啊，他才能够这个真正的去应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六地菩萨就已经证得般若波罗蜜了啊，能够入涅槃，有入涅槃的能力了啊。但是到七地，他一定要那个修这个方便波罗蜜多，要升起这个方便慧，然后在七地后心，他才能够证无生法忍，然后真正啊进入大圣会。到八地到十地，我们都称呢是入大圣会，真正入大圣的这个菩萨。怎么说呢？因为只有这个证得无生法忍之后，他才能够这个去承担所谓的这个成熟众生啊庄严佛土这样子的一种重大的这个责任啊。那么如果没有到这个证得无生法忍的这一个程度的话，那么要去这个成熟众生啦啊，要去这个庄严佛土呢，那么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承办的啊。那我们讲到成熟众生啊，这个菩萨，这些大菩萨八地啊，八九十地这些大菩萨，他们在成熟众生哈的那一种做法，你从华严经里面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就可以了解，只为了成熟一个众生啊，你想想看有多少大菩萨来成就他。虽然在华严经里面讲到的只有五十三参呢，其实呢是不止啊，不止这么些菩萨去成就他啊，这只是佛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举例来说，让我们能够了解。从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啊， 那么引导善财童子发起这个菩提心登入初地啊，因为文殊菩萨是代表佛的智慧了啊，那么是讲般若法门的，也就是般若这个空性智慧的啊。那么他以这一个空性智慧诱导善财童子发起菩提心，就等于是告诉我们，没有见空性，没有空慧，不可能发菩提心，不可能转凡啊入菩萨地。再来呢，每一他所参访的每一个菩萨呢，都有他的名称，这每一个名称其实都是有他的一个比喻的啊，蕴含着比喻的意义。可是很有趣的就是说，他到每一个善知识的地方啊，每一个菩萨只教他一个法门，然后就会再安排他到另一个地方再去学啊另一个法门，而且是前一个菩萨安排后一个菩萨，一个安排一个的下去啊，你到我这里来学圆满了这一个法门，你学圆满了，好，他就马上告诉他下一个你应该去找谁啊，那么去跟他学。这是什么样的含义，什么样的意义呢？啊，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凡夫的啊的这一种惯性啊，到菩萨还没有真正断烦恼以前，这个惯性还是在的。如果跟随一个善知识，把所有的法都学完了的话，他学到后来会疲，会赖皮啊。而且那个恭敬恭谨的心呢，就会慢慢的啊，会淡化。但是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只能学一个法门，你一定是恭恭敬敬的啊，非常恭谨、非常谨慎的，好好的把这一个法门学好。你还想再学，没了，你再去拜访某某人，再另外再参学。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菩萨在成就一个众生啊。这些善知识，所谓的善知识都是这些大菩萨在成就一个众生哈，那么是这样的一种成就法啊，一直到这个第十地，我们讲哈，八九十都是这样的成熟众生啊，就是严禁啊国土成熟众生，这个是八九十地的这个菩萨的这个特点。但是第十地菩萨还有一个啊，这个不同于八九地的，就是我们称它叫灌顶柱，也叫灌顶地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啊，要受佛成佛记，他要成佛啊，受这个成佛的灌顶啊。那么那也是补处菩萨啊。所以我们把这一个菩萨地的功德大体上做这个三个阶段的一个说法，是很简略的。就六地以前呢，是累积福德智慧资粮啊，那么以自利为主，利他为辅。到七地就是等于是啊，从这一个前面自利为主，要转到利他的这个阶段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啊，他要升起方便慧来，他才能够到十方刹土去做这种啊广泛的利他的啊的这种工作。那么完圆满了以后，就上八地，八地以后就开始真正的啊，那么去啊广度众生啊，成熟众生去严禁佛土，去扶助一些啊十方的诸佛啊来。这一个行这个做佛事啊，这个是又是一个阶段。到第十地菩萨那等着成佛啊，叫补处菩萨。好，我们这个呢是简单的介绍这个十地经啊的这个等于是个题外话了。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入中论里面引十地经的这一段经文，他说。所引的经文是诸佛子，譬如王子生在王家，具足王相，生以极胜一切臣众，但以王力，非是自力，若生长大，意业悉成，难以自力超过一切。第一段的引文呢，先做一个比喻啊，他说这个 菩萨啊，这个从初地到实地的菩萨啊，他现在就是开始来谈了。他说那个刚刚发菩提心的这种初地菩萨啊，那么就像什么呢？像王子，譬如王子，像那个国王所生下来的孩子一样，因为他出生在王家的关系啊，所以他具足王相，也就是说他未来可以继承王位啊。那么他也具足这一个这个王，这个国王的血统啊，具足这样子的这个王相啊。生了以后即胜一切沉重，因为他的这个命运呢，注定未来一定要当国王的啊，一定要当皇帝的啊。所以呢，虽然他还是一个婴幼儿，但是呢，他一出生呢，他就胜过一切沉重啊，胜过一切朝中大臣啊，这个尊贵啊，胜过一切大臣。但是他是如何胜的呢？他是以王力啊，这个是他父亲，他这个家族啊，这个皇族的这个庇荫啊，是以王力而胜的，非是自力，不是他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才气，可以胜过这一些大臣。他说若生长大意业悉成啊，等到他长大了以后啊，那么学习各种的技艺，还有呢受各种的培养，他的这个德业也成就了的时候，难以自力超过一切，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以他自己的力量来胜过一切啊。因为在印度，他们是讲求文武双全的啊。你即使是生在王家，从小呢，也要学习各种这个文武的这种科目啊。我们从这个悉达多太子啊的这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知道啊。那么他们呢也要习武啊，那么也要研读各种的啊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婆罗门的东西啦，或者是说是这个世间的五明啊哈、啊、等等，这一切的都需要做学习的。所以他说等到他长大了以后呢，这个技艺啊还有他的德业成就了以后，他就可以以他自己的能力超过一切大臣啊，而不是靠着这个王国王的这个王室的这种力量啊。好，现在呢就来讲菩萨了。我们来看看，他说诸佛子啊，这个是佛啊在对这个下面的人说法啊，所以说诸佛子啊，这些佛弟子们，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初发心时以自求大法故，胜出一切声闻独觉，非以自制力观，非以自制观察之力。菩萨今住第七地，以自所行智慧力故，胜过一切声闻独觉所作。啊，把刚才的这个比喻啊用过来，他说菩萨摩诃萨也是这个样子啊。这个菩萨摩诃萨呢，我们在经典里面啊，只要佛说法的时候提到菩萨呢，他都会说菩萨摩诃萨。这个菩萨摩诃萨呢，并不是一定指这个三清净地的大菩萨，不是的啊，只要是菩萨啊，都可以称为菩萨摩诃萨啊。那么他说菩萨摩诃萨也是这个样子啊，初发心的时候，所谓初发心是初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是真发菩提心。我们知道所谓的菩提就是空啊，就是空，所以呢这个初发菩提心呢，就是讲的就是这个登地，登上初地，从凡夫大圣人从凡夫初登这个菩萨地的这个菩萨啊，他发起这个菩提心。这个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呢？以自求大法故，胜出一切声闻独觉啊。他是以他立志要求大圣法，要求成佛之法啊，要求大圣法，以这样的一个志愿而胜出一切声闻独觉，而比所有的声闻独觉啊还要超胜，还要殊胜啊，以他的这个志愿而胜 不是以他自己的这种智慧观察力而胜独觉的，表示这个时候的菩萨他的智慧观察力呢还比不上二圣人，只是以他的这个志愿，他要发心要求大法，要学大圣法，要成佛啊，要度一切众生，以这样子的心愿而胜过声闻独觉的。下面我们继续看，他说菩萨今住第七地啊，但是当他从初地一直到六地，经过这六地以后进入到第七地的时候呢，以自所行智慧力故胜过一切声闻独觉所作啊，那么就能够以他自己的这种智慧力而胜过一切声闻独觉所作啊，这个所有的声闻独觉啊，三千大千世界的啊这个二圣人全部总合起来，他的智慧也不及七地菩萨的智慧啊，所以胜过一切声闻独觉所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有人啊我听老和尚讲课的时候讲，我自己没看到，他说他看过有人这样说啊，在讲佛法的时候这样说，他说这个观世音菩萨人称千手千眼呐 那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凑一千个人啊就有两千手两千只眼睛，那也比得上观世音菩萨了哈。这种说法哈，这个是这个完全不符合佛法的哈。我们世俗经常讲，我们说我们一个人呢头脑有限啊，要怎么样？要集这个集思广益嘛。所以三个臭皮匠可以凑成一个诸葛亮啊。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是把三千大千世界的声闻独觉全部凑起来了，也比不上一个七地菩萨的智慧。为什么？这个不是以量取胜，这个是实际上以值，以他的这个智慧的这个能力来讲的。你凑上千万的，凑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声闻独觉那个智慧啊，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就如同以前这个我们在有部的时候曾经有看到那个论点里面有一个例子啊，这个说是瞎子啊一个是瞎子在破什么呢？破无方分即为的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我们曾经有一个例子讲哈，那么这个